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11集。回家的一路，我都在等着什么东西，或者什么人。又有一位交警出来拦我的车，或者是等我的车拐进巷子里，突然有个人从灯柱下面窜出来，扑向我的车。再就是跳蚤突然从我家漆黑的厨房里伸出脑袋。但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街上空空荡荡，我一走进家里就知道里面空无一人。我仍然会检查一遍，确保没有危险。我很想睡觉，非常想，最好卧室门口能有个可靠的武装守卫。但在确定我一倒在床上就能睡着之前，我还不想睡觉。今晚有很多事情，我一点都不想考虑，但他们是如此错综复杂，我疲惫以及不断将他们混淆，还遗漏了好些内容。就在我打起精神之前，我想到了 Steve， 好奇他在做什么。我的冰箱空空如也，跳蚤和我已经干掉了我最后的应急储备粮，那些炸鱼条。我打电话给我妈，告诉她索菲寄来花瓶的事情。两个混蛋闯进一个老女人的家里，在她的肚子上打了一拳，她吐了一口血，血溅到花瓶上。我妈听完只是呵了一声，她没问艾斯林案的进展如何，我也没提。在她抽烟的同时，我给自己做了咖啡和吐司，把陈年奶酪发霉的部分切掉，拿着它们回到了客厅。今晚没有大风拍打窗子，风平息了，四周一片沉寂和严寒。我看着外面的黑暗，心想，来吧，混蛋，来找我啊。我让窗帘敞开着。我收到一封来自跳蚤的邮件。Hello, 亲爱的，很高兴收到你的信。这边没有什么新鲜事，所有人都很好，也没什么人在搞奇怪的事情。最近很忙。不过等有空我们还可以约一下，保重小太阳。这意味着在他的地下世界里，没有谁躲在角落突然陷入悲伤，看上去焦躁不安，或者趴在跳蚤的肩膀上为死去的女朋友痛哭流涕。同时这还意味着再见，也许某天再见。索菲的人在艾斯林的电脑上没有找到任何上约会网站的记录，但到目前为止，他们还没报告在艾斯林的工作电脑上有什么发现。我看了一眼我在约会网站新注册的账号，干得不错，有几十条留言，四分之一都是大鸡鸡的写真，大概只是想让他去找个秀颜瓶，免得吐得一塌糊涂，而不是开始一段认真的感情。不过谁知道呢？剩下的基本上都是没有实质内容的一句话留言。男人大多喜欢机枪扫射似的给一群女孩留言，期待着能有一个半个会上钩。有两条留言倒值得一看，没有照片，小心的措辞表示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，只是想玩玩。已婚男子想找乐子，希望跟艾斯林这样的女孩取得联系。我正忙着给人家回信，这时候有什么东西突然一动，我立刻转过身，还是慢了半拍。在我能仔细看上一眼之前，一个巨大的黑影从我窗前闪过。我抓到钥匙，摸索到门边，等我打开门，街上空无一人。我向我的车走去，努力让步伐保持轻松，只是去取忘了的东西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嘴里呼出的气遇上严寒起了白雾，但寒意却并未对我发起进攻。我闻到了烟味儿，听到路口有车驶过，双腿肌肉紧绷，随时准备撒开腿追。当我看到光线一颤时，打开了车门，有个家伙正在路口躲在路灯下面，个子很高，还在徘徊。我关上车门，朝那个方向走了一步，他就消失了，走进街角的黑暗中，动作很敏捷。我相当确定我的速度比他快，但斯托尼巴特尔道路拐弯很多，巷子也不少，只要他对地形够熟悉，摆脱追踪 应该不难，即便他对道路不熟，也完全可以进酒吧里小酌一杯。等我冲进去，他就可以跟其他客人一样转过头盯着我看。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想抓住他，我只能在自己的地盘。我回到屋子里，拉上客厅的大部分窗帘，只留一条缝隙，观察外面的街道。要是我再出手，一定只能是最后一次。这一次，他一定会察觉自己已经暴露了。这种事情不可能一个人完成。我思考了能想到的一切备选方案，跳蚤、索菲、家里、闺蜜 Lisa、 所有其他朋友、邻居。我甚至想到了我妈。我向上帝发誓，有四分之一秒，我还考虑了布雷斯林。我办不到，在这份清单上，没有一个是我可以打电话说，嘿，我办不到，过来帮帮我。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，接完这个电话之后，他们都会完全改变对我的看法。我的公寓空空荡荡，过于沉重的气氛，甚至让我感觉地基有些不稳。这个家伙至少自控力还不错。过了25分钟，灯柱下才再次有黑影晃动。同时，我感到心跳明显加速，我意识到自己一直都知道该怎么做。那个黑影停了下来，又站定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深吸一口气，拨了 Steve 的号码。响了几声，他才接。
嘿，
你在忙吗？
没什么事。
他停在了这里，他声音里带着刻意的淡漠，在思索或者决定我们还是不是搭档。我没有时间跟他在这耍花招。
Steve，听着，我需要帮助。
我如鲠在喉，可是当我朝窗外看去时，那个家伙还在那里，一动不动地躲在灯柱之下。很长一段沉默，我闭上了眼睛。然后 Steve 说，
好吧，怎么了？
他的声音缓和了一些，也许更多，这居然莫名其妙地让我觉得宽慰。但我没有时间处理这个问题。
有个混蛋这几天一直守在我家门口，而且我已经受够了，我一个人没法把他抓住，我可能走的每条路线都很清晰的在他视野里，我一靠近他会撒腿就跑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